第一章，那是不公平的。苏珊娜48岁，成长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个小镇的边远农场。她的父母极其贫困，收入微薄，同时要抚养几个孩子。苏珊娜是家中最小的，极其阳光的外形，漂亮的轮廓，超凡的聪明从小就伴随她。她读完高中，就到了一家生产服装的小公司工作，成为最优秀的销售员。最终他建立了自己的公司，生产女性服饰。他热爱自己的事业，因为工作赋予他成就感与价值感，因此他全身心投入其中。他遇到并且与他梦想中的人结婚了，有了两个孩子。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他40多岁之际，和丈夫一起经营一家身价数百万的公司。苏珊娜与丈夫享受财富提供的生活，华丽的房子、轿车、船，夏天的度假屋，到世界各地旅游。他们的两个女儿到最好的学校，享有最杰出的社交圈。孩子长大了，成功地享受着职业与自己家庭生活。生活再好也不过如此，他们自己也认同。虽然夫妇时常出于义务感参加教会聚会，但是他们与神的关系并非是个人的。当他们做决定的时候，也不会寻求神的旨意。家庭关系也只是表面的，而非深层次真诚与亲密的。一天，突然之间，预先也没任何征兆，苏珊娜获悉她的丈夫在外面有外遇，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她十分震惊，深受伤害。不仅仅是她的不忠诚，而且她把公司陷入债务之中，大量的合资资金不翼而飞。她从她开创的公司里不断支取金钱，用去和女朋友娱乐，过一种不可告人的生活。婚姻很快解体，留给苏珊娜的是深陷债务危机、濒临倒闭的公司。之后的经济萎缩，销售额急剧下降，导致其公司破产。她的愤怒和痛苦指向前夫，她把一切指责归向他，而且每日加剧。苏珊娜转向她的孩子们寻求理解和安慰，但是他们怨恨她多年辛苦的工作，几乎没有时间和他们相处。孩子们感到父亲的不忠也归因于母亲热爱事业超过世上的一切事物。孩子们也忙于自己的生活，忽略母亲的需求和问题，就如同当年孩子们需要母亲的时候，母亲忽略他们一样。苏珊娜需要支持，但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她转向姐姐，但是你是否相信，她似乎对苏珊娜的不幸幸灾乐祸？她感觉苏珊娜的成功岁月和轻松的生活使得她变得自私冷漠。他们之间的分裂是巨大的，以至于8年他们之间都没有交流。他的孩子们虽然很有礼貌，但也不经常给他电话或邀请他造访。苏珊娜变得越来越痛苦，并且为他的不快乐责备每一个人。没有一次他认为部分问题是他自己的过错，没有一次他考虑过饶恕和请求别人的饶恕。他对前夫很愤慨，他对自己很生气，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婚姻和事业在自己的面前日渐衰败，为孩子们不能为自己做更多而生气，同时也对神愤慨，因为他的生活变得如此令人失望。谁不会愤怒？处于这种情形中的大部分人都会很气愤，但是如果他们懂得神的爱和神已经为之不幸遭遇预备道路，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如此。由于愤怒和不饶恕导致的悲惨生命是令人震惊的。当中一些事不明白如何做更好，其中很多是基督徒他们的的的确确明白如何会更好，但是不愿意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们依据自己的感受生活，而非超越，从而做得更好。他们让自己成为消极情绪的囚徒，颠簸于生活之中，而非过充实得胜的生活。的确，大部分人都会生气愤慨，但是有更好的方式， 他们可以对自己好一点，并且饶恕，他们可以消除失望，信靠神，他们可以展望未来而非过去，他们可以从自己的错误和奋斗中汲取教训，从而将来不重蹈覆辙。尽管我们大部分人不会发觉自己身处像苏珊娜如此悲惨紧迫的境况，但是肯定有无数的事情会让我们为之气愤。领居的狗、政府、税收、没有获得预期的加薪、交通、把短裤与内衣扔在的地板的丈夫、对你付出没有丝毫感激的孩子们，以后或许是说不友好绝的话，但是从不道歉的人，从不显示热情的双亲、受人喜爱的兄弟姐妹、错误的指责等等一系列没完没了的爆发机会，要么愤怒不已，要么谅解饶恕继续向前。我们自然的反应是不安、冒犯、痛苦、愤怒、不饶恕，但是谁是我们所孕育消极情绪的受害者呢？是冒犯我们的人，有时候的确是那些人伤害了我们。要是通过气愤把他们从我们生活中隔离，那么多数情况下他们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我们的恼怒。我们时常满腹不安，一次次在思想里重演冒犯事件，想象你要花费多少时间向冒犯你的人解释，并且为之使自己越来越不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其实伤害的是我们自己，而非冒犯我们的人。医学研究表明，恼怒可以导致各种各样的结果，从溃疡到负面的态度，至少浪费了我们宝贵的时间。我们气愤的每一个时刻都不会重头再来。想象一下，就苏珊娜及其家庭而言，他们在愤怒中错过的岁月，浪费了他们几年的时光。生活是无法预知的，我们无法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与我们爱的人相处。由于愤怒，剥夺自己留下美好时光和良好关系的记忆是多少可惜的事情。由于早年所受的不公，我也浪费了好几年时间，处于气愤与痛苦之中。我的态度在很多消极方面影响了我，并且进入我的家庭。愤怒的人会把怒气发泄在别人身上，因为我们里面所有的愤怒会从我们里面出来。我们或许会认为我们向他人掩盖了恼怒，其实最终为恼怒自己找到了出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经常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们信靠他、服从他，神将补偿我们。希望报复是一种自然的想法，但不是我们应该从事的。我们希望从损失中获得补偿，神向我们承诺的正是如此。因为我们知道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将判别、决定、解决并且处理他的百姓。参考经文希伯来书10章30节，这些经文和一些类似的话语一直激励我放下自己的怒气、痛苦，信靠神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报我。不论何时受到不公的待遇，我强烈地鼓励你采取相同的信心。我们需要谅解的人通常都是不值得如此做的人，甚至有时候他们根本不需要。他们或许不明白冒犯了我们，也或许不关注，然而神要我们谅解他们。要不是神如此对我们，同时要求我们对他人也如此行，那这么做是绝对不公平的。神一再宽恕我们，继续毫无条件地爱我们。如果我花时间去记住自己所犯过的所有错误，以及记住那些不仅需要神来饶恕，而且需要人们来饶恕的错误，那么这将有助于我去饶恕别人。这些年以来，我努力地从儿时所受的创伤中走出来。我的丈夫在这过程中一直对我很慷慨和仁慈。我的信念就是，受伤的人伤害人。我明白我已经伤害了家人，并因此不能建立健康的关系。但这种结局肯定不是我故意造成的，而是我的痛苦和无知所造成的。我被深深地伤害过，我心里所想的只有我自己， 因此我受伤的同时也伤害了他人。我真正需要的是理解，在恰当的时间被对付，满心饶恕。神在戴夫身上做工，使他给予了我所需要的。我试图记住，神也常常希望在我身上做工，让我跟戴夫一样去给予别人所需要的。你是否需要被他人或神饶恕？我肯定你一定需要。记住那些时光，这会使得你在需要的时候谅解饶恕。请在门口克制自己的恼怒。你是否看过一部古老的西方影片？牛仔们都被要求进大厅前在门口束缚所带的武器。我看过，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我们身处恼怒，气愤就如同是我们随身携带的武器，因此我们会向伤害我们的人爆发，就如同牛仔们会随时扣动扳机来防卫自己。我们也经常发泄愤怒来防卫自己。让我们有意识地养成一个习惯，在进入任何地方之前清除愤怒。当我们每日外出的时候，拒绝携带怒气，要有意识地说，我今天出去玩，一定不能携带怒气，我要携带爱、仁慈、饶恕，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都慷慨给予。我发现与自己交谈很有帮助，我可以说服自己去做某事或者不去做某事，我可以说服自己去生气或者不去生气。学会说服自己，对自己说，保留愤怒是浪费时间，是神所不喜悦的。我将有意识地让怒气远离，我提醒自己对自己好点，选择平安，拒绝愤怒。我们或许感觉不愿意做正确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活在取悦神或取悦我们自己之中。如果我们选择取悦神，那么我们会做许多与我们的意愿相反的事情。我们都有感情，但是不仅仅局限于感情，我们还拥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我们认为对自己最好的事情。愤怒是强烈而具毁灭性的，恼怒是羞辱、报复、狂怒，其源自于一种感受。如果没有及时控制，会慢慢进展到用语言与行为进行表达，这是一种强烈的热情，并且具有毁灭性。神的话语教导我们要控制愤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所希望的义。参考经文雅各书一章20节，神教导我们不要轻易发怒。当我们感到怒火中烧时，我们需要加以克制。通过思考与交流，我们会使自己更为不安，使得问题越来越糟。这就如同使得问题复杂化，或者在问题一开始，我们就应该有所作为，对抗愤怒的情绪，并说，我拒绝生气，我拒绝接受冒犯，神赐予我自控，我将使用。我听说了一个关于牧师的故事，他邀请了一个演说者到他的教会，牧师坐在教堂的前排聆听演说者，毫无智慧。这个演说者开始消极地评论牧师对教会事务的处理，他做了总的评述，我肯定不将冒犯任何人，但是他的语言却是批判性的。当演说者论说时，牧师轻轻地柔声重复，我将不被冒犯，我将不被冒犯。他是一位比演说者更有智慧的长者，他辨别出演说者的热情，但是他也知道演说者缺乏知识。牧师拒绝演说者的言语冒犯他，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也是在电视上与人分享福音。我也听到其他服事主但不是在电视上分享福音的人对我们做负面评论。电视布道者是他们对我们这些被神呼召去通过媒体来工作的人的不友好称呼。如果我们没有深入他们的生活，我们很容易判断他人。当我听到人们不友好的评论时候，我尽力记住他们是在谈论他们根本不知道的事情。人们常说电视布道家都是试图获取人们的钱财，电视布道家根本对修建教堂无所作为，他们只为自己 根本不是为神国而活。当然，每个行业都有一些人有不纯净的动机，但是因此区分人的类别是完全错误的，与经文是不一致的。当我听到这些或被告知有人这么说的时候，我决定不要被冒犯，因为这不会改变任何事情，肯定对我毫无益处。当我邀请人们在电视上接受耶稣基督时，我们部门受到很大的反响。我们送他们一本书，指导他们到当地的好的教会。这或许是评论者所不知道的。我献身于此，并且知道是神呼召我如此行，从而对那些对我的评论毫不担心。我不会理会他们，因为到我生命的尽头，神可以评判。评论他们很容易，并且认为我们了解全部的故事经过，但是其实是很少的人了解，那是神预备的。我相信你有自己的例子，最好的事情就是为冒犯你的人祷告，做出不接受冒犯的决定，选择最好的相信他们。我们全部都应该祷告，让我们不伤害他人，并且不用自己的话语冒犯别人。